牧师，他说我的唱歌和交通祷告说是下不大听得见，所以非常抱歉，所以他提醒我要开始来问一下，让大家能听得见。我想交通一些关于主在实际生活中怎么我们明白神带领的这一方面。那我记得我刚得救的时候呢，就有我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就弟兄姐妹提到有四个方面知道神在具体的事情上怎么是主的带领。所以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没弄好，周弟兄也曾经在我们小组的时候交通到这四点。那我今天就想把我自己这些年来一些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些学习跟大家有点分享。为什么要知道主的带领？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仆人，所以我们知不知道主给我们下一个任务是什么？神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带领我们那一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知不知道爱我们的父让我们下一步做的是什么？圣经上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他说他的名是奇妙策士。在罗马书第16章27节，他说他是独一全智的神，换句话说，只有他是那个唯一是智慧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想不想知道说这位独一全智的这一位测试他给我们最好的谋划是什么？所以我想认识神的，如果我们稍微有点智慧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在具体的事情上来明白神的心意。那当时我听见的弟兄姐妹给我交通的这是四方面，所以我就先提一下。第一个方面，怎么样知道神的带领是他神的话？我想这个大家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很多，特别是他叫 Rhema， 就是神借着圣灵再向我们讲的那个话，不是只是黑纸白字的话。所以因为这说到是具体的事情上，那这个在圣经上像诗篇119篇105节，我们大家都很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他会用他的话带领我们。诗篇119篇133节，中文翻译是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其实你要读英文的话，他说的是求你用你的话引导我的脚步。对，所以我只取两个，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主用的话引导我。所以我自己也是经历，我想今天因为我这不是我重点，我只是提我以前想过结婚的事情啊，神给我有请听见， okay， 因为对不起，我的气力比较小，所以我说话的声音是比一般人要低很多，所以我太太提醒我，我必须得要用这个。对，所以我刚才说到我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经历，所以我就说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常常读主的话，你就失去了主向你说话的一个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弟兄姐妹需要读主的话。那第二个就是说心里的感觉， 这是第二点。这一点我想大家一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感觉有个事情来，你有时候是会有勉强呢，还是你觉得心里平安呢，或者是你觉得是不是好像你有的人说他有直觉是或者说是有直觉是不是有主的带领，但我自己觉得说这个平安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需要回到主面前，要在祷告中看你平安不平安。当然后面我会再提到这个，我现在只是提一下。那么第三个呢，是跟年长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有交通。那圣经上也是这样讲，约伯记十二章十二节，他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所以然后在历代志上十二章，比如说罗伯安的故事，我只是提一下，他那个时候就碰到一个事情，人就要问他说，你父亲就是所罗门给他们担子太重了，所以你得给我们减轻担子。就他就去问了两拨人，先问了一拨年老的，就是他父亲那辈的年老的，年老就说，你要是对他们好，服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你的仆人。结果他呢听问跟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那年轻人说，那不行，你的话要对他很严厉，什么我的父亲是用鞭子抽你，我要用蝎子鞭抽你，就是用很严厉的话来讲。结果他听了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人的建议，最后大家知道，结果就因着这件事情，他的国就分了，他最后就只有犹大国还有一些便雅悯的人，其他的国就归了北国。所以我想大家读圣经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然后第四个呢，是环境上的带领。这个在实际上，这个我们想大家也比较清楚，但实际上我说了，我们需要祷告主来开门关门，让主来显明这些事情。我只是举点例子，我想大家都有很多的经历，比如说两年前本来因为考虑到父母年纪大想接他来，所以我说想买房子，想换一个大点的让他们能来，结果有一个看了好了都递上去了，结果人家就你可以说他的回答是非常愤怒的，就把你拒了。就好像还要感谢主，就大家这去年我就没工作了，还好，因为那个房子比我现在的房子要贵一块，因为是考虑父母的事情。然后还有像去年本来回国是想五月份孩子毕了业学期结束回去，结果我的当时的老板他突然说他也要五月份回去，所以没办法，我只好早一点回去。结果回去才知道只有主知道，因为当时我父母碰见一个他们搬迁的事情，我母亲简直我还没见过她一辈子这种情况，她人整个就好像要垮台了一样。所以正好我在那儿，我到家的大概是第二天她知道的消息，所以正好我可以在那儿可以帮助她，可以安慰她。所以这是常提的四点。抱歉弟兄，到了半小时请你告诉我，我不知道时间，对不起，我可能今天会交通不完。所以这是四点最基本的，但是就是有这些四点的某些一点，除非是四点一线，不然很多的时候我自己的经历上是这些个别的一点两点有的时候并不能保证一定是出于主。比如说第一点，主的话，你说在福音书里上就记住，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是用圣经，如果弟兄姐妹记得，他是严格的按照圣经的话拿出来，那这肯定是主的带领而不是。所以主的话本身并不保证说一定是主的带领，因为魔鬼撒旦他也知道主的话，
所以他完全可以用主的话来欺骗我。对，然后第二个呢，这种感觉的平安呢，这个东西我想可能大家都有体会，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果我们特别想做的事情了，我们总是感觉挺平安的，是吧？然后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其实是一种兴奋，是一种哎，我特别想做，所以这环境来了，如果再有一些印证，太好了，一定是主的带领，这不一定的。你像圣经上那个扫罗，他当时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是被律法发热心的，那他很平安的，他做那些事情，他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这都是主的带领，把那些信耶稣的人给关到监狱里去迫害基督徒，所以对他来说，那是最平安的事情。直到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所以心里的平安感觉有的时候也会欺骗我们。对，然后还有年长弟兄的带领呢，有的时候在个别的情况下，我说的是个别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情况不是绝对的对跟错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年长弟兄就不好给我们判断。我也是被别人问过，我也请教别人，像自己婚姻的事情上，就是两个年长姐妹，一个是说是东，一个说是西，所以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走，所以最后还是得我们去自己去跟随主，所以个别的时候也有这种的情况。还有环境上的时候，刚才我也提到，那个只是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想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如果事业是我们的优先，那我们就愿意为了事业牺牲家庭，而且我们觉得这个很平安。哎，这个很多时候是取决于我们怎么想这事。但是有的时候，主兴起的环境让我们很难脚踩两只船。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挣扎就是在于环境，你可以这边走也行，那边走也行，我们在那里拣选得失的事情。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交通的这个四个跟随主的方面。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是需要学的，当我们去操练用这四个方法的时候，主常常给我们带领。所以我想我交通的是一些我先学的这项四方面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跟这个四个方面有关系的。第一点呢，我们需要认识，像刚才那首诗歌的，我们需要认识那个带领我们的那一位，因为他的带领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性格，他做事的方式，比如说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谦卑的，他是爱的，所以他的带领完全是要符合他的性格，符合他做事的方式。那比如说像我们说圣经上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诗篇66:18。所以如果我们想做的事情，我只是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是罪的话，求主带领我，主带领我让我们去做罪的事情，那肯定是错的。那个带领肯定是出于仇敌魔鬼撒旦给我们的带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那类似的，像主耶稣性格里头最重要的，这个是什么？神的性格就是谦卑和爱。所以比如说当我们在家里头啊，在聚会啊，在公司有一些不高兴的经历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天然人我们最容易想的就是我需要 quit job， 我需要辞职，我需要跟我太太吵架甚至离婚。如果在教会里头，那我需要换个教会。这个是我们天然人最容易的想到的，是 事情，而且主有时候还真给你环境，如果你觉得是主给你环境，有人觉得还真是主的带领，其实我可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个肯定不是主的带领，这个不过就是我们里面天然的肉体和血气在那里作怪就是了，这是我们那个自己受了伤和那个骄傲的这些表现。所以我提这一点可以说是最重要一点，就是神的带领符合他自己的性格和他做事方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有些环境带领我们心里平安，甚至找个某个弟兄交通，他说你这就是了，那就是神的带领，这完全是可以出于仇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带领我们哪一位，我们需要认识他自己，他的性格，他做事的方式。所以有时候我就老想说，如果你就可以想想，如果主耶稣在你一样的环境，他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就明白了。第二个主要的原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神的他的旨意，就是他在我们的聚会里头，还有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自己，他的那个大的计划是什么？因为我们小的对我们个人的带领，总是和那个大的带领会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在聚会里头，在公司，在家庭里头出现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定要知道说主他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他的大的优先次序是什么。那比如说在公司里头，CEO 这是总裁，他一年会定一个他的 object， 他的目标，比如说今年我们要增大产值 revenue 或者搞效益，所以根据他如果这下来，到了每个部门，马上你所有的每一部门的每一步都跟这个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得雇人呢，人事部你得招人呢，然后其他的IT 你得买，比如说你要跟计算机有关，你得买计算机或者买这些仪器设备，所有的这一套都是跟着这个上头的一个大的计划来做。如果这个经济不好了，那可能 CEO 今年说我们今年得减少开支了，如果他这个一出来，那就下头做什么，人事处做什么，裁人，然后还有呢，他们增加提高效率，就是换句话说，他比较少的人，然后他能够多的产值，所以上头的大的计划决定了小的计划。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可能在家里公司聚会，我们可能有我们的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做的好的事情，我们的兴趣，但是这个必须要降服在一个神在整个聚会，他你的老板在公司，老板在家庭是夫妻关系，他在上面，他的心意，他的原则是什么。所以不想讲太具体，因为这个我们聚会常常讲到神的心意啊，他教会，我只是提到说在具体上我们需要常常想到这一点。所以我自己就想说，我也许我更愿意花时间祷告，也许我更愿意花时间去做教会里的服事，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影响到，同时影响我到我的家庭，让我的太太受苦，让我的孩子受苦，那我就得很认真的祷告，是不是这是出于主。所以这很多东西在属灵里面有一种属灵的平衡，我们需要考虑主他整体的安排。我突然想起一个弟兄讲的例子， 在打仗的时候，在美国这儿他们是三个人，是叫 fire team， 就是三个人他们去占据一个地点，陆军 OK。 所以呢在之前呢他就你的内观，比如说告诉你你是在哪个位置 OK， 三个人一个位置，三个人一个位置弄好，你必须在那个位置，你不能随便动的。因为打炮的时候如果你动了，你自己的炮兵就把你打死，所以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那个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主给我们的带领，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大的带领，所以我们不能凭记忆。你可能觉得说我要往前一点可能把敌人打得更好，那不行的，因为有一个大的原则，整体的安排在那。我想我今天就交通这儿，好，我交通不完。我一起读一篇诗篇，诗篇九十二篇。诗篇九十二篇，安息日的，请大家会用英文一同读，怕我们一起读呢，我们有点印象，好吧？好，诗篇九十二篇。安息日的诗歌，称谢耶和华，称颂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无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你野牛的脚，我是被犀牛高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万人尊树，生长如黎巴嫩的三百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万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焦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刚才大宝弟兄选这个诗歌479首，说张磊弟兄家也选了这首歌，我听到我就心里蛮有感恩，觉得是他在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在感恩节的聚会上，这前弟兄也选了这首诗歌。今天这个其实刚才弟兄所交通的跟我现在这个诗篇92篇也是同样讲的一件事情。不过呢，现在越来越觉得有一些为难，站在这里交通，因为觉得我其实不是很明白
这个刚才弟兄交通的这个四个原则，我又听了这么交通，也会发现我其实不是很明白。这个大宝弟兄这个交通这种这个刚才479首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其实也不是非常的明白。不过呢，主让我在这里在这里交通呢，我觉得还是顺服。我觉得神的手是奇妙的，的的确确是奇妙的。有的时候坐在下面的这个其实远远超过这个站在上面所人讲的人的认识，所以大家也忍耐。然后这首诗篇呢，在我读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很高深的这个道理，我们也很容易读。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以为我明白了。不过呢，诗篇呢是这个神儿女们的经历，所以呢，我们在经历越是在经历这个诗篇作者的这个所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进到那个感觉里面。所以我想在这里一同来这个看读这篇诗篇呢，总是有好处的。所以因为不要太在乎人的交通，我想大家对这个诗篇呢，如果能够有一点印象的话，人讲的可能不一定能够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不过呢，这个圣灵等神的时候到的时候，因为是他在带领我们嘛，等他时候到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启示呢，这话就活了，这诗篇可能就能够对我们有点帮助。这篇的诗篇没有讲谁是作者，不过就讲了这是安息日的诗篇。有的人说是大卫，有的人说是这个摩西。不过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神说这篇诗篇是安息日的诗歌。我想我们大家都晓得，如果是我们能够摸到神的安息，一定是要看见神，只要你知道是神的带领，那么你就有安息。认识，这不过呢，对我们讲还有一个难处呢，就对我来讲也有一个难处呢，就是我们虽然有的时候知道这个是神的带领，不过呢，也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也知道这是他的工作，不过呢，我们从中间看不出他的慈爱，也不看不出他的信实，所以呢，这就给我们很大的难处，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传扬他的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所以呢，我们只是看环境，有的时候早晨晨星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传扬，不过呢黑夜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传扬他的信实。甚至呢，就像约伯的这个妻子劝约伯要把神弃了，就像在诗篇里面讲，不过神有一个目的，神盼望我们今天就是在第十五节，他说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我们今天在地，神还允许我们在地上呢，当然他是放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当然，不过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他的工作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其实神做工是很奇妙的，就是他不仅仅让我们在世上做一些事情，他的工作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在我们身上。这个认识我们不清楚，就像刚才弟兄所交通的那四点的原则，我们怎么跟随，我们全部都不晓得，至少不是很清楚。一到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就慌了，或者我们就糊涂了。其实我这些年呢，越来越发现我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安息的。当然我们在波饼聚会中，在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摸到神的同在，我们能够进入安息。不过一回到现实生活中，就像弟兄所交通的很多事情呢，我们又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左还是右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晓得神的作为，或者说不晓得他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就糊涂了，我们就失去那个安息。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即使知道 这是神的工作，或者是说这是神的手在我身上。不过呢，我们不喜欢，不能够高兴，也不能够欢呼，这也是让我们失去平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至少是我很大的一个原因。所以去年大概是也差不多这个时候，神把这篇诗篇放在我里面，常常提醒我，这圣灵界的感觉能够想起这篇诗篇来，我觉得蛮宝贵的。不是跟大家今天要分享什么道理，我想这些道大家都听了很多遍了，我是想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我想与大家有点交通。神借的呢这篇诗篇能够把我从很多的这些不喜欢的环境里面，失去安息的环境里面，能够带回到神的安息里面。所以盼望这篇诗篇大家可以藏在心里，若是我们不安息的时候，回头看看这个诗篇，这篇诗篇 maybe 可能神愿意的话，他时候到的时候还能够把我们带进这个安息里。不过偏然的人不明白神的旨意或者神的手，我觉得这也是蛮正常的，不明白神的工作神的作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原来偏然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弟兄讲他举了很多例子，很多其实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不过呢我们也用属灵的一些原则呢替我们自己 support 我们自己。所以呢发现神，但是神有怜悯，神不愿意今天让我们在按着自己的方法这个寻找自己所谓的安息，当然将来呢这个一无所得。所以这篇诗篇里面提到，其实很浅显，用这个植物来做比喻，举了两个东西，就是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的这个所做的像大卫一样，或者说像这个约瑟一样，所行的尽都顺利，这就是发愿嘛。我们盼望我们所做，我们也盼望神的手呢，或者是神的工作呢，帮助我们。所以我跟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总是说 God help me， help 这个 help 那个，就是要帮助我们。我们盼望我们的意念呢都是得到神的 support， 这个就是天然人的方法。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基本上都是这样。不过呢神他的做事的法则跟我们不一样，就我们这个人的天然人的感觉呢，这个要这个像这个都很浅。不过呢神的工作呢，这里诗篇里面讲他的工作何其大，他的心思极其深。其实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盼望神所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很自然的都可以想出来的，我们要三思，而且要是我们很愿意做的，我们恐怕要 take a moment， 有一个 second thought。 因为呢这个草呢它发旺，草根中树都发旺，都有机会发旺的。不过呢这个草的发旺跟这个中树的发旺是不一样的。这个首先这个草呢为什么它长得快，非常快，我们的天然人的心思呢都愿意呢这个很快就有果效，或者说很快这个事情就做成，但是呢那个没有根，或者说草当然也有根了，不过那个根呢不深。所以说这个诗篇上讲恶人茂盛他像草一样，等他发旺的时候其实就是他们要灭亡的时候。这个是我想是神的慈爱，神不盼望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个成功，或者说我们就是所显出来这个得胜的这个，或者说是你属灵的这个样子呢是像草一样的。人看得很风光，可以服感觉是可以服侍很多的人，不过呢不能够存到永远。我想我们讲这么多，看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太大这个很深刻，我们还是回到看主在地上是怎么样的就比较清楚。刚才秋干弟兄也提到一个原则，我们很多的时候糊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在地上是怎么样的。我们的主 他是神。神，圣经上讲神是独行其事，所以他靠他自己一个人，他其实很容易，就是说他做事情，他一生下来就应该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不过呢，这个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不是他的，不像我们的这个所愿意的，好像一下就可以有很多轰轰烈烈的这个工作。我们的神，他出生在这个木匠家里，他出来服侍的时候大概是三十岁左右，所以换句话说，他的服侍他是有根基的，他花了30年，父神在他身上，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跟神跟主不一样了，神呢他是父神在他身上建立起来嘛，至少不管肉身也好里面也好，都把他建立起来，让他里面的生命能够显出来。像我们这个人当然是更换了，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原来呢是天，这个从那个亚当来的老亚当的这个生命，神的今天要把我们旧的那个生命的拆毁，要把新的生命建立起来，当然是不一样。不过呢，即便是这样，这个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愿意就花很长的时间，当然不是说我们有很多人也愿意听这样的道，就喜欢找一个借口，因为这个需要很多的时间嘛，所以我们就等到我们都很属灵了，我们才出来服侍。我想我们的主也不是这样，他的服侍虽然说是没有那样外面看得很轰轰烈烈，不过呢他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里面，在这个聚会当中，就是所谓对我们今天的聚会，在当时就是圣殿嘛，当然好像说是不是很属灵，应该是宇宙性的这个教会，但是呢我们的主愿意还是去圣殿，12岁的时候就愿意跟那些拉比呢一起交通，这是他的服侍。不过呢人都是不明白的，我记得这个等有一次这个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肉身的弟弟呢就跟他讲，这个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你若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所以这个肉身的弟弟呢，因着他不认识神，他总是盼望呢人所做的事情你应该给人看见嘛，所以我想我们的主呢，之所以他像一个棕树，像一个香柏树，因为他有很深的根基，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为了像草一样，不过就是要得了一点花而已，要让别人看得好看。不过呢这个草上的这个花跟草呢一下就过去，不过呢这个我们的神的工作呢是存到永远，等到年老的时候他人要结果的。树的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这些工作和作为呢都有一个目的，是要结果子。我举一个例子，去年也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家其实后院很多，我其实不是很爱种花草啊，还有种那个东西的人。这个我们家唯一一个能够结果子的，就是那个金桔树。以前从买来的一种下去，就开始发现那个叶子上常常有不知道是什么病，反正那个叶子呢，总是上面这个就反正病殃殃的，就对了。不过很奇妙，每年呢还是能结一点果子，所以我就很宝贵的，别的东西都结不了果子，要不结出来就被别人就别的小动物吃掉了。那去年呢，我太太也突发奇想，她说呢要把这个叶子全部剪了，就把这些这个枝子。这我其实里面挺为难的，不过我也没有吱声。我就看这个，心里想这个看看到底怎么样，然后呢真的我一开始以为我太太说是这么说，不一定会这么做，不过呢过了几天真的他就拿剪子把所有的这个叶子真的一片叶子都不留，而且去年冬天我们的小子都很冷，对吧，那个木瓜其实我们种了也没结出果子，后来就挖掉冻死了。这个叶子我想这个一片叶子都没有，怎么这个明年能不能活，我真的是里面是打鼓。 不过呢，过了几这个大概是一两个月以后，我发现那个叶子长出来，而且那个叶子新长出来的那些叶子呢，没有原来那个病，就是那个长的那个虫，不知道是虫还是什么的，我可能梁大姐梁姊妹比较清楚，所以我问了好多人也查的，不晓得那什么东西，那个真的是没有了。不过呢，当然还没有原来那么强。可今年发现我们家又长了果子，长得比去年还多，这个就提醒我。当然，就是原来这些道理呢，我们都能讲，也都明白。约翰福音十五章，不过呢，要到实际里面呢，我们就很不愿意。这个倒是这个荆棘树了，无非你就是死了，你再种一。再去 Costco 再去买一株就对了。不过呢，我们在我们个人身上，其实神有的时候把我们那些属灵的这些金钱的行为，有一些呢没有办法把它除去，或者说在公司里面把你原来的那个面貌给显出来，或者说在聚会当中有一些光景你觉得不是这个你觉得很好的，神有的时候把我们除去，我觉得这是开始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接受。若是我们晓得神是不会错的，神是正直，在他毫无不义，所以呢，这篇诗篇能给我一点安慰，能够进入他的安息。若是我们看见其实外面的行为，就像弟兄讲的，可以真也可以假的，所以呢，神今天允许我们把这些外面的东西除去一点，是一个考验。或许也真的把那些旧有的那些草的工作、草的生命，那些看上去很多一大片，或者说长得很快的那些东西去了以后，再长出来的 maybe 就比原来还要好，能够存到永远，像棕树一样，到了年老还有果子。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我想借着这个诗篇能够教第一点，就是草呢发旺的是快，没有根，很浅很肤浅，就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快，我们就拼命做，知道这个也是神的事，我们就拼命做，不过呢很肤浅，没有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没有深的制作。第二，草的发旺跟棕树的发旺有还有一个，至少我看见，可能大弟兄姊妹们看见更多，我就简单叫他两。第二点呢，就是草呢不受限制的，草在哪里都长，而且呢在这个一片呢越长越多，完全不受限制。不过这棕树呢是受限制，它就在这个地方。但中国人说人挪活，这个树挪死，不过呢我们觉得这个人要对我们不好，刚才就跟弟兄讲，我们总是想动，神一旦手要制作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动。当然了，我们若是还像草一样挪一挪，可能我们还能长，不过呢神说属灵的事情我们像树，神不挪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挪，愿意受限制。我想还是回来看我们主耶稣是怎么愿意受限制。我们的主是神，其实他可以完全不受限制，不过呢他不仅有一首诗歌有一首歌里面讲，就是他愿意受时空的限制，时间空间都受限制，这还不算，还不够，他呢愿意，刚才有讲他也是愿意受这个他父母的限制，身边人家庭的限制，即便他将这个三十岁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也受很多的限制。他说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父教的做他才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里面受一个限制，受父的限制，不仅受父的限制，他还要随圣，他与圣灵同工，一同做见证，这才是真，所以他与他的工作呢都是与圣灵同行。我现在慢慢发现，这个神主耶稣当然不仅受外面的这个受里面的限制，外面也受限制，不仅受上面的限制，还受下面的限制。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做事情， 他与这个他选了12个门徒。其实若是照我们的性格，我们一个人做事真的是太容易。我这两年在公司也是神给我一点责任多一点，在技术上有一些这个负一些责任，我就常常想，我其实真的不需要这些人在这里，我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早就做完了，我要弄好再叫他们再教他们弄 deadline 就过了。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就显不出耐心来。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奇妙，他在地上他要做事情早就做好了，不过呢他还愿意受这些门徒们的限制，他向着这些门徒们很久忍耐。其实忍耐也就罢了，你还要建立、哦、你要真的想建立过的时候，你就知道建立是何等的难。我在公司里面真的是你，但你向着他的忍耐，他把东西这些其他员同事把他的事情搞砸了，你就把他搞好，那就fix 嘛，对吧，把它弥补好就好了。这个已经够难了，要训练我们的耐心。你要是想让这个人再把它建立起来，哎呀，真是要了我的命了。真的是有的时候有一两个，因为有一个是我面试招进来的，所以呢我跟他有更多一点的耐心，我想多花多一点精力教他呢，真是完全与我天然人的性格是违背的。以前学像老板的顺服容易学，但是要是让我去把一个人建立起来，哎，真的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发现我其实很多里面根本就没学过。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花在我愿意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花的心思是何等的慈爱，他的作为叫我们高兴，因你的手的工作让我们欢呼。慢慢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什么叫做神。我记得一次伯弟兄交通说，神看得起我们，愿意在我们身上花很多的心思，很多深的心思。我慢慢能够体会这个意思。我其实根本就没有爱，你根本不想在一个人身上花心思。你可能可以把事情做了，我也愿意把事情做了，不过呢很难让我愿意忍耐一些人，让他把这个人建立起来。我想那个是神的工作，那个是神手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失去那个安息。我们晓得神今天把真实的情形显出来，是他的慈爱，是他的信实。不是到我们这个见他的面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其实他今天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将来能够有他的性情，他手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我想这就是我简单的两个点，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进到这篇诗篇，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神今天到底在我们身上干什么，到底在聚会中到底在干什么，是为了要把这事情做好，还是要把我们这一个一个人，当然不仅仅都是身边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想神是在建立身边的人，不忘记了神是建立我也包括在那其中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的。
有请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回应的话。